应篇第四十一节啊，慢其先生，盼其所事。这一节呢，前面曾经介绍过，可是意思很深很多，言之不尽。那么这两句实实在在说呢，也是我们现前所犯的过失，虽然犯了，自己没有办法觉察，总认为自己做的没有错啊，自己做的都很好啊，这个也是我们翻译小组提到感应啊，这个《了凡四训》里面啊所说的“非义之义，非理之理，非信之信，非此之此”，实在说呢，我们智慧达不到，见识达不到啊，非义是不应该做的，这个义就是我们的本分，应当要做的啊，我们不应当做的，在现前好像是应当要做的，这一类呀，非义之义。眼前好像是对的，实际上在影响是错误的啊。你比如今天讲尖端科技啊，制造核子炸弹，制造些尖端武器，这是应该的，我们国防需要，应该的。如果你想到那个后果呢，是毁灭整个人类，这错不应该的啊。中国古人呢有智慧，为什么中国不发展科学技术？如果要发展的时候，应当在2000年之前啊。2000年之前，中国要发展这个尖端科技的话，这个地球现在没有了。我们在古籍里都看到啊，研究飞行，王蛮时代，那个时候记载啊，就有人也做这个滑翔机啊。你说那个多早啊？指南针、合约，这诸位晓得是皇帝时代发明的。可是中国止于娱乐啊，不会把它发展作为战争的武器。这中国人懂得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现前有利益，将来没有利益，后世没有利益，不应该做。眼前好像是没有利益，可是你想到将来后世有利益，这个应当要做，这个要真实智慧才能看到。啊，那么底下是非理之理，意思亦复如是。啊，礼节是人与人交往一个规则，这个规则表达我们真诚，表达我们的爱心， 那个这个就是，这就是理解。那非理上，这里头没有真诚，虚伪啊，没有爱心，是手段的，这我们不应该做啊。啊，为了我们现前的利益，欺骗别人啊，虚伪欺诈啊，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个国际上开会全是虚诈，没有一个真诚的呀，各怀鬼胎呀。啊，会议终了之后，大战爆发。啊，那么这种国际上的，这国际之间的说，这叫非礼之礼呀。啊，我们人与人之间。啊，特别是有求于人帮助的时候，啊，总是看别人的脸色，啊，用种种手段来欺骗，啊，达到自己目的。啊，这种手段是不是真的能达到目的呢？不尽然。啊，达到目的都是一种因果报应的，你用真诚。决定不用啊，欺诳，一样能达到，人家还特别乐意帮助你。啊，你用不正当的手段，啊，表面上这个礼貌再周到，也会失信于人，以后人家不相信你了。啊，你要再建立信用，那相当不容易。这个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上面加上一个非，都是欺诈，都不是诚意，啊，慈悲心也是假的，啊，世间做慈善事业的人很多，几个是真的，几个是假的，我们要辨别清楚。啊，谚语里有所谓，慈善家。慈善起家，那讽刺的话。啊，从事于慈善事业，他名利双收啊。名大慈善家，利得大富大贵。啊，到外面去劝化去捐助，啊，捐了10000块钱。做多少好事，做个2-3千，那很有良心的了。啊，1/3自己享受啊，这叫慈善起家了，这非慈之慈啊。啊，这种事情在我们佛门挺多的。我过去在台北印经，我们版权业上，啊，印上印10000本，啊，印5000本，印刷厂常跟我说：“法师啊，你这是真的呀，不说难道还是假的？有啊，人家是后面写印10000本呢，实际上只印2000本呢，啊，他要我写他写上10000本呢，实际上2000本，那么换句话。”8000本呢，自己吃掉了。跟我们不一样呢，我们真的，版权页上多少，那就是多少。啊，绝对不会呀，是假的。啊，他说现在假的好多哦。啊，我们才晓得。啊，台湾佛法虽然新，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灾难？假的，啊，就是连印经10000本只印2000本呐， 他怎么会遭难呢？那么这个是属于说非信之信，非此之此。你印经后头是真信，真信不是真的，也作弊了。那么这个几句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讲慢其先生判其所思，也是这些事情啊。轻慢老师，欺骗老师，阳奉阴违的，我们在工作上欺骗上司，欺骗同僚，欺骗众生，自己以为所作所为都正确的，但自己利益得到了，我要不这么做，我怎么能得利益？现在整个社会风气如是啊，那还有什么话说？今天这个社会好像是不做欺诈的这些事就不能活了做生意不逃税不欺骗主顾那怎么赚钱呢好像是一切你所积得的利益了一定要靠欺诈要靠这个手段没有这个手段这个人是笨人这个人会被时代淘汰你说每一个人有这种观念这个世界还能太平吗社会还能安定吗灾难还能避免吗我们要明了我们要相信佛菩萨的话要相信古圣先贤的话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积德累功决定正确对于老师要尊敬老师的尊敬并不限于表面最重要的依教奉行这是真尊敬那么对于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负责任负责尽职尽心尽力把自己本分工作做好这是报恩佛家天天念的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报恩济苦就在我们自己能够把自己本分工作做好这个汇编注解里头引用的这些几段讲得好都是我们的好榜样这汉明帝佛教传到中国汉明帝的功劳不可没是他派使节到西域迎亲过来的这个人就是尊师重道的人能尊师重道一定能孝顺父母这是孝亲的孝亲尊师的好榜样身为帝王做出来给大家看他的老师桓荣对老师沉浸对老师的礼遇都能叫别人看到受感动 啊，那么下面提到岳飞，岳飞的老师是周同，我们在历史上都读过。啊，岳飞的武艺跟周同学的。啊，周同将他自己最心爱的一张弓送给岳飞。啊，这张弓是很强的弓，300斤重啊，就拉开的时候300斤啊，普通人拉不动的啊。那么你就晓得那个箭射得远。啊，周同死了。每年到忌日这一天，岳飞一定要到去扫墓。啊，祭拜的时候一定用这支弓射3支箭。啊，念念不忘老师。啊，老师教导的东西啊，要在坟墓前面还要一样表演出来给老师看。视死如视生啊，你说这个情多厚啊，恩德多厚不能够孝亲尊师，不会有成就。纵有成就，也不是善人。啊，果报决定在善途。这个后面引用古礼的这一段。诸位自己可以去读，世事之道啊，就跟老师啊，啊，学生跟老师学习的道理啊，如子弟之事父兄，你就从前讲行，现在不行了，啊，现在我们对父母也没看在眼睛里头。这讲不通了。啊，从前的社会有家教啊，现在尤其是富贵人家，啊，这个做父母都忙着应酬，没有时间照顾儿女。儿女交给谁照顾呢？佣人。啊，佣人给他带小孩。啊，一个星期难得给儿女见一两次面。啊，他自己这一生成就了，下一代完了。儿女跟父母没有亲情。啊，他怎么不怀疑？怎么不猜忌？啊，古时候不一样，古时候确实有家教。啊，父母要做儿女的榜样，让他从小常常看到，常常听到。他会记在心里，所谓是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啊，他懂得怎样侍奉父母，怎样侍奉兄长。啊，现在这种教育完全废弃掉了， 完全没有了。所以我们今天读古书，人家说四思之道，当如子弟之四父兄，谁懂啊？这下面举几个例子，行随其后，长辈在前面的，晚辈在后面的，现在儿女形成在以前的，父母跟着他颠倒了，现在是，所以有人说，孝子，孝子怎么讲？孝顺儿子，父母也孝顺，孝顺自己儿女啊。世界颠倒了，坐列于旁，坐的时候坐在长者的旁边，路遇则振立拱手，言谈则勤而虚心。这是我们今天念念，看看古时候的社会状况。现在这种状况你见不到了，不但见不到，连听都听不到了。我们要不读古书，哪里会知道？我们把这个文念下去。回令忧虑而不易。这句话就是说，无论在顺境逆境，对于老师恭敬的那个心态永远不变，吉凶祸福与之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给老师同患难。生则礼言归步，死则心伤三年，若此则书其心。老师活着时候，要以真诚恭敬心照顾老师，照顾老师一辈子，所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的恩德跟父母没有两样。所以从前做老师的人愿意教学生，学生明白这个道理，学生怎么明白呢？父母教的，父母教子弟，四思之道；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相互教啊。做父母的没有办法跟儿女说：“我是你的爸爸妈妈，你要孝顺我。”说不出口啊。儿子问我为什么要孝顺你啊？第三者来讲，同样一个道理，老师对学生也不能说我是你的老师，你要尊重我，也说不出口啊。父母教啊，所以父母跟老师配合得很好，才把这个人教成。两边缺了一边，都没有办法教好。 啊，这个里头有些小故事，啊，诸位自己去看。啊，他这里就说有个农家，啊，这是中国古人，存心厚道啊，凡是不善的，不写他的名字。啊，这存心厚道，就说哎，有这么一个人家，啊，他生一个儿子，请先生来教书，啊，意识很切，但是对老师非常简慢，啊，没有恭敬心，啊，可是这个老师不错，老师真的尽心尽力教诲。可是他这个小孩长大之后还是一事无成，还是去务农，啊，这个是说明什么？说明啊，轻慢先生的果报，先生教的还是认真，你还是发不起来，啊，这是说果报的事情，啊，这个后这个地方讲的这些果报很多，哎，所以教学我们出家了，出家人所从事的工作是师道，是一个从事社会教育的工作者，我们必须要认清楚啊自己的身份，比一般学校啊担任教职的我们的责任还要重啊，世间这些老这些教师啊，我们讲现在的不说从前，偏重在技术的教学，啊，佛法的教学偏重在智慧的启发，真的是发身慧命的，我们今天选择是这么一个行业，啊，显示的是这样的身份。这个工作要做不好，就是误人子弟，就是欺谎众生，也欺谎佛陀。啊，你说这个罪名多重？所以出家难呐。李老师一生不敢劝人出家，劝人皈依，不敢劝人受戒，不敢劝人出家。印光大师一生不给人剃度，什么道理？知道从事这个行业不容易，如果做不好，罪过太大了，何必帮助一个人造这么样的重罪，但是做好了功德无比殊胜，所以我们一定要勉励自己，纵然自己初出家的时候没想到这个问题这么严重，糊里糊涂就出家了，啊，出家之后啊，你现在知道了，就要认真努力，一定要把教化众生的事情做好，啊，老老实实，啊，要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榜样。 诸位同学，大家好。佛法的修学，在学习讲经这一方面，我听了同学们的讲座，每一位同学都有长足的进步，大家可以从这个地方体会到，怎么会有进步呢？就是讲台上不间断的锻炼。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常说，